我讲了几点就好了，就是说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一个错误，在民数记他特重在十三章跟十四章，这个窥探这一个迦南地的报恶性，以至于他们这些二十岁以上的精兵多不能够进入到迦南地。这种背叛很类似于立位这个出埃及记他们在西南山下那样的背叛。那种背叛神也是一样的非常生气，要除灭以色列人，只留摩西这一组。同样的窥探的这个事件，最后神也是要灭掉以色列人，只存摩西他这一组。同样的，摩西为民代求在西乃山，同样的在这里所写的内容代求，他也是一样的，用同样的话来做中保，同样的神都赦免了他们。处罚的都是那一些领头的，这些报恶性的都遭污泥死掉。那同样的在西乃山下处罚的也是那一些领头的那一些人。我们看生命记，当摩西120岁在做临终的这一个教训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遗言吧。他在生命记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这么长的里面，他也是讲了这两件大事情。也就是说他特别谈到，今天神领你们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善，而是那一地的恶。他特别强调说，你们都是一个悖逆不信的，你们并没有义。那么他就来告诉他们这两件大事，那三次提到他们在西乃山下的那种背叛，以及有一次就是在加底斯这里窥地的背叛，那都是幸亏摩西他的代求给他们存留余种。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民数记这写了这么多哈，让我们深深的了解到以色列民是一个神独选的独基之民，可是他们的这种背叛，就好像加德和这个一心内说的这个，那确实这样的刚硬背叛。那我们来看到新约耶稣基督他来到以色列民中的时候，要带领他们这一些神的属民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的非常背叛他，不愿意相信他，就好像他们对摩西或是都对亚伦一样。那我们的主所遭遇到的，以及主在神面前的一种以身赎罪献祭求神悦纳的，那这种情况都把它记录下来。这是第一点哈。那再的第二点就是我要讲的，就是民数记的第十五章，这里切入的就是同样的，他有谈到献祭的条例。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很强调的就是那一种土地的奉献。这是要告诉人， 不要忘记神的恩典，神赐给你们这么多的福分，你们要自懂回报了。哎，而这种回报的里面，他特别有谈到，就是外邦人也可以同归一例的来办理这种敬拜神献祭的事情。献祭的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他在十五章的后半段特别谈到了有一种可以补赎的物换的那一种献祭，还有一种是绝对不能够来补赎的献祭的，这里又谈到了一次。那么我们就可以会发现说，那立位记从第一章啊一直到他一直在谈到的那种赎罪祭物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民数记的十五章他根本就是重复了这一个立位记里面献祭的这些条例，只是他做一个浓缩版。但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那一种赎罪祭的那一种祭物，在立位记也好，在民数记这里也好，它有一种强调，就是献祭本来是人跟神之间取得哈很好的一个最要紧的感恩的奉献的跟神来往敬拜的一个最要紧的这种侍奉，但是因为罪，人民的不幸悖逆，才有所谓的这些赎罪祭的出现。所以这些祭物，尤其谈到这个赎罪祭里面的公山羊，十五章的，我们看民数记的十五章，它的25、24节，他这里说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这一节，我去查这一节了。这一节事实上他在这一个立位记的4章23节，他是谈到说官长若犯罪的话，可以用这一个公山羊做赎罪祭来补赎。那么在立位记的第9章的15节，立位记9章的15节，他又谈到说全会众，就是说这些百姓犯罪的话，也要用这是为这一些犯罪的会众来献上这一个公山羊做赎罪祭。那同样的，在这个利未记的第16章的15节、20节，赎罪日的时候，他也是要为民献上的公山羊做赎罪祭。那么在这里，他又提了一次15章的24节，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那在这个民数记的28章到29章，有关于夜朔还有三大节期吹角节，他们赎罪日，他又特别强调了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的总括来看，这种为的人犯的罪，以至于他要补赎献上的公山羊，他强调的是百姓跟官长是一样的。那么由大祭司在赎罪日的话所献的一样，那么以及祭司在民数记28、29章在特定的这一些特别的节庆，每月的或是每两季春秋的节期，也要献上这种祭物。这些都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哥罗西书里面他特别谈到的第2章的第16节，我们来看一下那哥罗西书的第2章的第16节。他就会这样讲， 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是节期夜说安息日，多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言是后世的言而那形体切是嫉妒。很多人在解释这一节，但是我认为最正确的应该是指道，就是为了要赎罪补赎的时候，有关于献祭的这一些饮食上的以及节期上夜说安息日等等这些日子，他要献上公山羊为民赎罪。所以他说这些献祭的事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的第9章到第10章，他就会特别还提到这一种献祭的事乃是一种影儿，是将来世的影儿，就是谈到耶稣基督他本身他的身体，哎，就成为一个永远的一个赎罪祭物，我们才能够去了解到希伯来书为什么要这样讲。所以他不是在讲到说摩西的律法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不必遵守，他不是这样在讲的，他是在讲到新约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来立的这个新约。那今天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重要性，而不要被其他的那一些人又回复到献上这个牛羊祭物和母牛灰的那一种赎罪功能，那这样耶稣就白死了。所以哥罗西或是哥勒说是希伯来书或是保罗其他书信，它的重点是放在这里，今天献祭的事情上那个祭物，在神来看，神要的人家的是一个内心的悔改，而不是透过说只有这些有钱人他们多多奉献这一些祭物，尤其是为他们的罪啊来赎罪，这种补过，那么神才喜悦。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神跟其他的那些外邦的邪神又有什么不一样？外邦的邪神的话，就是要人家来献上这一些祭物，那么要叫人家因为犯罪，那么多多的来献祭给他。那等于是越多献祭，等于就是表明说神要人家越去犯罪。所以这些外邦的邪神巫灵，他就是不洁，他都因为透过这样的不洁，然后才叫人家去献祭来给他有肉吃，然后给他敬拜。但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神是叫人家要按照他所造的那个神的形象，像一个真正的人来遵行神所护义的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来治理管理这个地，并且管理神所给他们的活物。那这样的话，让神的旨意透过人的管理，透过人的遵命，让万物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协和，和平、公义和喜乐。那这样神的国就会透过人的这样的顺服，可以叫神的国度可以来降临。可是因为人类亚当始祖，他听了女人的话，结果罪就因为这个人就来到了世界，死也因为这样的这个罪而临到了众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才记载说神给人有一个献祭补赎的机会。所以该隐跟亚伯他们会透过这种献祭，但是该隐为了争宠，他极度恨他的弟兄，恨神所喜悦的，透过神所喜悦的这种祭物和神所喜悦的这个义人，因信献祭蒙神悦纳的这个义人，他把他杀害了。所以这样的人，民数记他才会谈到说，这样善感行事的高举着自己的，那原文是说他是高举他自己的。那这样的人就好像该隐那样的人， 这种故杀人的，这些就不可能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他不可能有得到神的部署，所以神就赶逐该隐离开神的面，也让他不能够在土地上任何的耕种得到效力。那这样的人子孙呢，就是以后到第七代拉麦的那一种凶残，那一种两生的这个娶了两个妻子，虽然他的文明看起来是比其他人更高，可是他也害怕人家来杀伐他，他那种孤单寂寞的无聊，所以用制造乐器，还有畜牧业，以及所谓的制造这一些铜铁利器，还有他以杀人狂妄的来自夸。他说杀了一个神，说杀该隐的话遭报七倍，那今天杀拉麦的话遭报77倍，这种话出自他口，来成为一种诗歌式的题材，来夸耀他的两个妻子。那种种这样的一种败坏恶劣，一直延续到洪水时代。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像该隐那样的敬拜，他虽然也献祭，可是他这种祭物是，他不是真的从心里面的为着他的罪悔改，也照着神所喜悦的献上神所规定的祭物来讨神喜悦。还有他本身他就是一个不是真正的一个照神旨意来行善的这样的人。那另外一种人就是像亚伯那样的，他是知道神的旨意行善，又把他的这个祭物最好的他奉献给神。这样两种人的敬拜方式就构成了今天我们今天新约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所要效法啊，所要学习的。所以我从这个献祭的事情再引申出到这么多，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当使徒时代他们最大的一个争端也是跟献祭有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因为献祭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因为搞不清楚那就会牵扯到今天有很多人对于所谓的律法的误解。那我们看了民数记，那我们就可以来更进一步的来了解神在新约的时代他对于一个侍奉他的人有关于献祭的条例上面他如何的重视，以及容易的让人家如何来误解而挑起的那一些所谓的文士法利赛派撒都盖派的这些宗教领袖对于这个像异人这样的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的不断的加以攻伐杀害逼迫黄赌，以前如此，耶稣那时候这样子，现在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多讲点，或许是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生死关头，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不是你活就是我活。那谁是一个真正的活在神面前的人，那就看他是不是按照神原定的这个旨意来侍奉神。我讲到这边。